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美国器官移植大会上，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引起关注。5月6日，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器官移植大会期间，很多与会的医生在进一步了解了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情后，纷纷在呼吁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签名簿上签名。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比金医生就目前在器官移植伦理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个调查。比金在介绍他的调查报告时说，目前各地的肝脏器官来源和等待移植时间的差异很大，一些地区对于器官来源有较高的道德标准约束，而有些就没有。中国是美国以外每年肝脏器官移植手术最多的一个国家，有3500多例，而中国肝脏器官来源有95%以上是从被关押的人身上摘取的。这种做法违反国际医疗协会的准则，包括赫尔辛基条约、温哥华肝脏捐献条例和器官捐献联盟的政策条款等。比金和他的同行们通过以案例为基础，在网上不记名的方法把问卷寄给肝脏移植专业人士。调查显示，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国符合获取器官的道德标准，有86%和73%的人分别认为美国和欧洲符合获取器官的道德标准，而只有4%的人认为中国符合获取器官的道德标准。有的在回卷中说，在中国进行的器官移植基本上就是谋杀。来自新泽西州的路易斯医生说，5年前他有一位病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这位病人在前往中国前，中国方面已经把器官匹配好了，而且他知道供体来自被关押在监狱中的人。路易斯表示，在美国不允许进行器官买卖，器官都是自愿捐献的，病人在美国等待器官的时间是5到6年，但是他的病人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时，是器官在等着病人去，而不是一般情况下的病人长时间等待器官。匹配的器官是在病人到达中国后才摘取，这一切和后面的黑幕让人毛骨悚然。路易斯医生认为，中共不顾人命和人生价值，这是极不道德的。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个中国神童的传奇故事。钱力是一个被称为神童的天才男孩，一位才华横溢、富有主见的青春少年。他为什么会选择一条不同寻常的修炼之路？又为什么会从一名小留学生变成了一个小难民呢？这是一个真实而带着传奇色彩的故事。钱力曾经就读于南京西藏路小学和省重点金陵中学，他学习勤奋，并且酷爱数理化。他 他初中便自学完了高中的课程，高中就自学完了大学微积分的课程，并且连续三年夺得了江苏省数学竞赛一等奖，还获得过全国物理竞赛二等奖。此外，他在电脑、绘画、唱歌方面也显露出才华。200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钱丽的邮箱里收到了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通过这办法，他点开了美国之音等海外网站，他看到了在国内媒体完全看不到的各种真实信息。这让从小生活在中共一言堂式宣传中的钱丽，突然感到自己原来一直生活在一只密封的罐子里，无法听到世界上不同于中共的各种声音。钱丽决定要去了解更多的信息。后来钱丽也接触了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消息，开始时因为受到国内媒体报道的影响，特别是中央台播放的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画面，使钱丽条件反射般的感到害怕，但同时他头脑里也充满了疑问。法轮功的核心是真善忍，真善忍有什么不好呢？如果法轮功真的不好，那为什么从澳洲进修回来的老师说看到那里有很多人在练法轮功呢？而且还有那么多人写文章证明自己亲身受益呢？法轮功究竟是怎样的功法呢？带着一团疑问和强烈的好奇心，钱丽在2003年暑假从明慧网上下载了法轮功的所有书籍，准备自己探个究竟。看过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和其他著作后，钱丽发现这些书里谈的都是教人如何处处为他人着想，用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而且钱丽还发现书中明确要求练功人不能杀生自杀，也没有要求人生病了不吃药。还看到书中提到的地球不会爆炸竟然被中共媒体移花接木地说成地球会爆炸，特别是这些书籍可以全部从网上免费下载，这也让中共所散布的法轮功创始人敛财的谣言不攻自破。加上明慧网上很多国内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酷刑迫害的案例，那些真实的照片和证据让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钱丽感到十分气愤。而所有这一切和国内中共媒体的宣传截然相反，鲜明的对比让钱丽看清了是非善恶。法轮功书中谈到的修心向善的道理也让钱丽深感折服。他说，从来没有一本书教人达到那样高的道德标准，这些是我从来没有学到的东西。于是他决定在日常生活中也按照真善忍的法理来要求自己。就这样，即将上高中的钱丽成为了一名法轮功的小学员。在大陆仍然严酷的环境里，父母为钱丽的决定感到担心和害怕，但当他们看到原来任性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动不动就发脾气的钱丽自从修炼后变得脾气温顺、豁达、开朗、体谅父母，而且精力充沛，学习成绩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也就转而默许了孩子的决定。2004年9月，钱丽通过交换学生的方式被保送到了美国上学，来到了自由的环境里。钱丽把自己受益的经历讲给了身边的同学、老师和有缘人，希望大家能明白真相，尽快结束这场迫害。这使中共感到很害怕，他们就使用各种手段，包括打越洋电话以遣送回中国大陆来恐吓钱丽。然而在巨大的压力和威胁面前，钱丽并没有屈服。直到后来，钱丽又经历了很多磨难， 在美国社会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终以难民的身份获得了自由。现在钱丽就读于纽约的一所大学，在学习之余，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向人们讲述真相上。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尽早制止这场残酷的迫害，能和父母重新团聚，能在自己热爱的那片国土上自由地修炼法轮功。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被扔弃的红领巾。前几天我上班路过一个居民区的时候，看到一幢楼前聚集了不少人，争相观看着什么，还不时地点头评论着。走近后，我靠前一看，哦，原来是一块被扔弃的红领巾。我仔细一看，这块红领巾上用彩笔写了不少字。字虽然写的算不上漂亮，但是工工整整，清晰大方。只听前面有人大声念道：共产党干尽了坏事，还妄想用天安门自焚谎言毒害广大青少年，天灭中共。现在三退，也就是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经达到2000万了。我们坚决不做协党的陪葬品。我在此严正声明，退出协党的少先队。下面是声明人和日期。围观的人们赞同说：“写得好啊，说得在理。”还有个人说：“我那天捡到一块少先队牌，后面也写着一个大大的退字呢。”还有人对恶党的自焚谎言表示很讨厌，说自焚真是谎言，无耻。那个叫王敬东的人被烧成那样，腿上的塑料瓶子还没变形，而那个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还能唱歌。邪党就是谎言加暴力啊。看来恶党一手炮制的自焚谎言已经是广为人知了，很多青少年也从谎言中觉醒了，退出了中共的各种组织，获得自由。
一对夫妻逢凶化吉的秘密。在河南东部边陲的一个小镇上，有一对年轻夫妻开了一家小餐馆。2007年3月3日这天，夫妻俩打烊后步行回家，走到半道上，一辆昌河牌面包车飞速朝二人的背后直冲过来，当场就把男的撞到几米开外，女的头撞在车玻璃上， 把玻璃都撞碎了一大片，人挂在面包车保险杠上，被拖着往前走了十几米远，车掉头拐弯时才把女的摔在地上。男的定定神坐起来，看看妻子在哪儿。当看到他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时，他只有一个念头，妻子肯定不行了。到跟前看看地上也没有血，就立即送医院抢救，结果女的只是轻微的擦伤，做脑 CT 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女的清醒后说，当面包车撞上她的那一瞬间，她好像趴在一个黄颜色的飞行器上一直向前飞。当时的目击者和闻讯赶来的亲人都判断人不行了，因为头把玻璃都撞碎了，现在却看他安然无恙，亲人都非常惊喜，说他福大命大，有神在保佑。一句话就提醒了女的，原来出事儿的前两天，有个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还送给他一个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让他时时带在身上，说可以逢凶化吉。他很高兴地接着后就贴身珍藏起来。这时他把护身符掏出来交给亲友们传看，大家虔诚地端详着那精美的图片，连声称赞法轮大法神奇，真神奇。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超越苦难。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封德国华人的来信。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我是在柏林现场欣赏的，而且从一月初到四月底，四大洲30个城市87场演出，我都在网上跟踪，真是场场演出，处处轰动。不止中国人对演出的反响热烈，而且西方观众的反馈普遍也都非常好。西方媒体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连篇累牍的报道，赞扬声不断。看着这些中西方的媒体报道，一句话逐渐地在我头脑中清晰起来，那就是超越苦难。什么是超越苦难？就是法轮功超越了中共对自己的骇人听闻的迫害。从报道中得知，神韵艺术团的成员都是法轮功学员。众所周知，法轮功被中共迫害了已近8年了，他们是承受着巨大磨难的受害者。而人们知道的受害者都是什么样呢？我住在柏林，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前东德共产党统治下的受害者团体的成员。柏林墙倒塌近18年以来，他们一直在和遗忘做斗争，阻止人们对共产党罪行的遗忘，对苦难的遗忘，对受害者的遗忘。他们也还在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争取更多的讲话的机会。他们的努力确实不断地在提醒着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们，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而且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不自由的环境里。在德国还有另外一个受迫害的团体，那就是犹太人。虽然他们多数人不生活在德国，但在德国人人都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因为每年德国都有纪念二战的重大活动，届时德国总理、总统、各界政要都要出席，为在二战中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献花圈、默哀，报纸上也头版头条发表大照片。这就是受迫害者，他们为自己的经历、为他们同伴的经历而心情沉重， 他们也在不断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他们的苦难也让人们无法忘记他们。然而法轮功所做的不仅是在被中共迫害的过程中积极广泛地揭露中共的迫害，而且在受中共迫害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努力，为世人提供了中华神传文化的盛宴，为这个社会撒播通向光明未来的福音。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历时4个月，他们一方面在告诉人们法轮功被残酷迫害的真相，呼吁人们帮助停止迫害，同时他们还对世界做出了另一方面的巨大贡献。在一台不到3个小时的节目里，他们把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演绎得如此精湛深刻，美好的让人惊叹，启迪人们良知的主题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这样的受害者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绝无仅有。我认识了一位从中国到柏林探亲的60多岁的女士，人很善良，得知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非常同情，但同情多敬佩少。这次在柏林看了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后，他见到中国人就对神韵的演出赞不绝口，而当他得知演员都是法轮功学员时，除了异常的惊讶就是若有所思的频频点头。自那以后，当有人再和他说起关于法轮功的真相，他每次都是聚精会神地听，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到他内心受到的触动和向往。他多次说起非常敬佩法轮功学员的精神。法轮功学员不是可怜的受害者，而是超越苦难的修炼者。我相信在历史的将来，人们将永远记住他们，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中共对他们的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中坚韧不屈，更因为他们超越迫害、超越苦难的心灵和他们给世界带来的美好和希望。他们信仰的真善人展现在他们身上而发出的触动人心的威力，这应该就是世人认为他们最伟大的地方。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天上飞沙，地上走石，天象来临，必有实情。其实意象不仅历史上有记载，当今社会也正在显现。自古其实出世，人世间必有大事发生。下面是其中的几个例子。
秦朝，始皇死而帝分。秦始皇在临死之前不久，天上掉下来一块大陨石，陨石上被发现写着几个字，始皇死而帝分。秦始皇查不出是谁写的，就把陨石周围住着的人全都杀掉了。然而这句话就是上天的预言， 很快秦始皇死了之后，被他灭亡的六国纷纷复国，应验了始皇死而地分。这个事件记载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
元朝，时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元朝至正年间，黄河泛滥，丞相脱脱派贾鲁调集13路民夫治理黄河。修河之前，黄河南北流传着这么一首童谣：时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修河道的时候，挖出来一个独眼的石头人像，背后就写着“时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句话。接着就是农民起义的总爆发。这件事情在《元史》中有记载。
吉林陨石雨，1976年3月8日15时1分，吉林地区方圆500平方公里范围内降落了一场世界罕见的陨石雨。当地上空先出现一个大火球，很快分裂成三体，落下了3块大石头和无数块小陨石块。民间流传说，陨石雨百年不遇，对应着人间的大人物阳寿要到头了。果然，当年周、朱、毛三人都在1976年去世，而无数小陨石块则对应着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42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
朱教石，朱教石位于中国林州市太行大峡谷风景名胜区内的高家台恢复岩自然村旁边。朱教石也称报警石、灵通石、神石，因为它的发音像猪叫，所以被称为猪叫石。传说猪叫石每逢天下有事必叫无疑，大事大叫，小事小叫，被世人称为太行第一奇观、千古之谜猪叫石。据当地老人们讲，这块石头的确像一位道行高深的预言家，在几百年的人世沧桑更迭中，每一件大事发生之前，他都及早而准确地警示给当地的人们。比如明末的李自成起义，满清朝廷的屠城，八国联军进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文化大革命，非典，也就是萨斯病等等。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当地人都因为这块石头而提前预知了。而这块奇石，据当地老人们讲，也是金口难开，每一次事件发生前也只是叫唤那么几次，像这几年来都连续不断的鸣叫，使当地的老人们意识到不久的将来一定有一件超过历史上所有事件的大事将要发生。
贵州平塘县的王贡石。猪叫石为什么这几年狂叫？到底要发生什么大事呢？也许人们还在猜测，但是看一看贵州平塘县王贡石，也许可解谜。在贵州平塘县掌部风景区发现了一块2亿7千万年前的藏字石，这块石头从高崖上落地后一分为二，2002年6月被当地村民发现，石头的断面上写了藏字，可以清晰地辨认出藏有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这是国内100多家媒体，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都有过报道和专题节目，网上也能够搜索到相关的照片。当然他们都不敢报最后一个灭亡的亡字，经专家鉴定，这些字都是天然形成的，从概率来讲是不可能事件。
如果王贡石确实是天意的话，这么大的事要发生，猪叫石能不狂叫吗？其实大家多少都有感应，人们当前的热门话题 议论最多的是贪官、人心败坏和退党大潮。截至2007年5月，上网声明退出党团队的已经有2100多万人。党之将亡，怪异纵生，石头意象在警示世人，逃脱陪葬的厄运，赶快退党保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